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关系大学课程。今天我们这节课是我们关系大学第二学期的最后一课。关系大学一共分三个部分或者三个学期啊，每个学期由16节课组成。我们沿用安德烈关系大学的学期划分方式。第二学期呢，我们是围绕着婚姻讲。第三学期我们会重点讲亲子关系，不只是讲教养孩子，还会讲我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结婚了，但很痛苦。我认为人给你带来的痛苦是最糟糕的。假如你的电脑让你痛苦，你可以把它砸了，再买个新的；假如你的手机让你痛苦，你可以把它扔了，再买个新的。人不行，人给你带来的痛苦呢是最糟糕，特别是婚姻。有一些婚姻的痛苦是我们自己找的，有些人生活在痛苦的婚姻之中，因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做了非常糟糕的选择，这不意味着他就必须得离婚。神可以修复他的婚姻。虽然他开头不好，神可以祝福他的婚姻，但是确实有这样的人。当时所有的人都告诉他说："这个人不行，啊，别跟他结婚。"但他觉得呢，他们彼此相爱，而爱让人头脑发昏。其实呢，不是爱，是迷恋，是痴迷。痴是傻的意思，迷是糊涂的意思。我们讲过，你真正需要的爱是阿嘎佩的爱。阿嘎佩的爱不会让你头脑发昏。当你因为迷恋而结婚，你会发现，哎呀，主啊，我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你觉得你嫁错了人或者娶错了人，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认为大多数结了婚的人，都曾经觉得自己选错了人，包括玛利亚在内，啊，她也曾经怀疑她是不是选错了人。但这不代表你真的选错了人，啊！我相信玛利亚今天心里很坚定地知道，我是神给她安排的伴侣，但不代表在某个时间点，我没有让她很痛苦，痛苦到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面对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我建议你不要轻易放弃，因为婚姻中的大部分问题。只要两个人都有决心去解决它，就一定可以解决。乔伊斯·梅尔曾经讲过，她很感谢她的丈夫大卫包容他们刚结婚的那几年。乔伊斯·梅尔在与大卫结婚之前，她曾经离过婚，她的前夫出轨，她小时候曾经被亲戚性侵犯，所以她说她跟大卫结婚的时候，她很难相处。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他控制欲很强，喜欢讽刺挖苦，自哀自怜，脾气很差。他说："你能想到的，我都做过。"但是大卫没有离开他。大卫说："他从来没有把离婚当做一个选项。"但是今天很多人一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离婚，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我想再说一遍，夫妻之间的绝大部分问题，只要两个人都有意愿解决，都是可以解决的。乔伊斯·梅尔说："假如当时大卫离开了他，他不可能有今天。所以你怎么知道，如果你愿意跟你的配偶度过他生命中成长的过程，为了主坚持下来度过难关，你不会得到神巨大的祝福呢？"神对乔伊斯·梅尔的祝福，当然也是对大卫的祝福，对吗？我认为大多数结婚的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说我是不是选错了？我当时要是再等等就好了。我认为很多时候，这是魔鬼的谎言。你不要让这种念头在你的脑海里停留太久，不要用口把这样的话说出来，坚持住。这个痛苦的季节很可能就会过去。绝大多数婚姻都会经历痛苦的季节， 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宣告我们有幸福的婚姻，这都是对的。但神不会让我们躲过所有的风浪，我们的婚姻会遇到一些风浪，我们没办法避免。但你能避免做冲动的决定。所以在讲离婚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讲如何避免离婚，因为神不希望我们离婚，这是真的。神创立婚姻的时候，并没有给我们离婚的选项，他希望我们能够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一直到永远。神没有给亚当创造三个女人。如果夏娃一号跟亚当过不下去了，他还可以有别的选择。神的计划是让我们跟一个配偶过一辈子。所以，不管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结婚的，不管你跟谁结了婚，离婚都是一个需要非常慎重的选择。我不是说你不能离婚啊。耶稣也没有说你不能离婚，有些牧师可能告诉你基督徒不能离婚，我们会驳斥这种教导，但是在驳斥他们之前，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轻易选择离婚，因为它确实会给所有相关的人，你自己、你的配偶、你们的孩子，甚至包括你们的父母，带来巨大的伤害。神赐给我们婚姻的时候，他的计划是让我们的婚姻100%的成功。你说今天社会上的离婚率非常高，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干脆选择不结婚。但就像我之前讲的，你可以做到100%的成功，你不会每一天都100%幸福，但你可以100%白头偕老，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有十个决定，如果你愿意与你的配偶一起做这十个决定，你就不会离婚。让我很快的讲一下这十个决定，因为他们很容易理解。有一些我在之前的课上也曾经讲过。第一，你可以决定结婚是一辈子的事，离婚不是选择。这不是神不允许，这是你的决定啊。离婚是魔鬼的语言，我们要把它从家里排除出去。我们要不然就解决问题。要不然就痛苦到老，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说"离婚"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会把魔鬼放进你的家里来。假如魔鬼知道你在某个情况下会离婚，那么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造成那个情况的假象，通过欺骗满足那些条件。也许他不能维持很久，但他可以让你在那一瞬间感觉很绝望。想要离开你们的婚姻，你们可以决定，婚姻是永久性的约，只有死亡才能让你们分开。当你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你会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如果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让我们卷起袖子来把它解决掉。我再说一遍，这已经是第三遍了，但这次讲到结束之前，我可能还会再多说几遍，就是。绝大多数婚姻中发生的问题，只要两个人都有动力解决，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你需要两个人一起来解决，一起来做这个决定。所有我要讲的十个决定都是要两个人一起做，否则不把离婚当做选择的那个人，就会遭受另一个人的讹诈，就像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去讹诈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一样的。第二个决定，我们不生着气睡觉。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啊，但我发现时间越晚，我越没有精神吵架。8点钟的时候，我很确定是玛利亚的错。10点钟的时候，我就不怎么确定。过了午夜12点，那肯定是我的错。对不起，我诚心向你道歉。我们可以睡觉了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这个决定的目的是要及时解决问题，不积累矛盾，不积累怨气，不冷战。今天的问题今天解决，明天还有明天的问题。第三个决定，我们不保留不同意见。我们不是总能靠自己达成一致，这很正常。但总有办法可以让我们达成一致。寻求帮助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智慧的表现。当你们两个人不能达成共识的时候，可以来教会寻求帮助， 你们信任的家人。如果还不行，我们可以带着顺服的心，请神来做我们中间的裁判。当我和玛利亚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的时候，比如教育孩子的问题，玛利亚会去问我的爸爸妈妈。她这么做，当然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教育了非常出色的孩子，对吧？但这是很智慧的做法。如果我总是去求助于我的爸爸妈妈，这会很糟糕。但他这么做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会认同他，支持他的意见。当然，这是因为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对的。如果我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我们会去查圣经，在圣经中找到答案。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我们会求问主，祈求主给我们异梦或者异象。我告诉你们，主是信实的，每一次都会解决我们的分歧。第四个决定，我们敬重对方，我们为我们之间的不同而彼此赞叹。夫妻间有很多差异，没有对错之分，也不是原则问题，只是双方的喜好和习惯不一样，或者思维方式不一样。这时候你有三种选择，你可以彼此抗拒、彼此包容，或者彼此赞叹。比如说，玛利亚喜欢吃辣，我喜欢清淡；比如说，玛利亚喜欢吃肉，我喜欢吃菜。我可以去找一大堆资料，说吃辣太多了有什么不好，或者吃肉太多了有什么不好，不吃青菜有什么不好。啊，我真的这么做过，但是你想想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是不是？其实这根本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就算真的不是很好，有什么关系呢？对吗？我应该做的是，说，哇，老婆，这么辣你都能吃，真了不起，你怎么那么棒呢？或者你做的肉怎么这么好吃呢？我现在就是这样，但是想想看，其实我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对吗？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神把我们设计的不同，让我们互补，没有对错之分，也不应该强求一致。在恋爱的时候，我们因为彼此间的不同而相互吸引，而结婚之后面对这些不同，最糟糕的婚姻是两个人不停地论断对方，不停地抗拒对方的喜好和需要。没有人想要这样的配偶，但我也不赞成包容，因为包容就意味着不认同，我不认同你，我觉得这是你的缺点，所以我才需要包容你。包容并不能给对方带来真正的开心。我们有时候会撒娇，啊，故意做一些我们自己知道不太合适的事情，让对方包容。啊，这个时候我们喜欢对方包容我们，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一种情趣。但我们不会愿意我们的配偶包容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对吗？有一次我们到周边的一个城市，玛利亚想去一个餐馆吃饭，我不知道是什么餐馆，但是我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开车绕路去那个餐馆。但我一到那个餐馆，发现是吃麻辣烫的，我很不开心。不过我什么也没说。你可以看得出来，玛利亚吃的也并不开心，你可能觉得你这么包容他，他应该感谢你，但他看得出来你在心里默默的在否定他的这个决定，因为他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他太了解你，他一眼就能看透你心中的想法。真正美好的婚姻关系，你们要彼此赞叹你们的不同。不是违心的赞叹，而是真心的赞叹，就像你们谈恋爱的时候那样。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是真心赞叹他能吃辣啊，我真的为他能吃辣感到自豪。为什么结了婚就不行了呢？对吗？第五个决定，我们允许对方抱怨，允许对方说心里话，而不会为了这样去想办法惩罚他。有关这一点，我在之前的讲道中讲过，所以我快速的带过。不要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生气，就去想对方是不是不爱我， 婚姻需要有自由交流的空间，有问题要说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就算他说的不对，也给了你们澄清和解除误会的机会。第六个决定，这是显而易见的啊，我们在性生活方面要完全忠诚，坚决不对其他人心动。我说的不是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漂亮姑娘对他行注目礼，当然你也不应该这么做。但我说的是，不要对你身边的其他人心动，不管是同事也好，朋友也好，领导也好，不忠是从对别的女人或者男人心动开始的，不忠不是在你上别人的床的那一刻才开始。如果你刚跟自己的配偶吵过架，在这种软弱的时候，不要去找异性求安慰，不要跟朋友或者闺蜜去酒吧或者夜店散心。电影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电视剧里有这样的桥段。圣经中神是怎么对待我们的？神反复告诉我们，我绝不会撇下你。这说的是物理上的距离，我不会撇下你，也不会离弃你。这是情感上的，感情上，神为我们做了榜样。当我们像神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对配偶不离不弃。这才是阿嘎佩的爱。第七个决定，我们要与教会连接，有教会生活，并与肢体建立健康的关系。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说：“你们不要上当受骗，交坏朋友会败坏好品德。你会效仿你的朋友们做的事情。如果你的朋友们不尊重婚姻，经常在大街上去跟异性搭讪。”说这个人真帅，我们过去跟他聊聊，或者见到漂亮的女人走过就吹口哨，你会觉得这很正常。你需要跟你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在一起，你需要跟有符合主的心意的健康的价值观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那些经常用罪来诱惑你的人在一起。第八，我们会一起做决定，我们不会强迫对方，也不会不尊重对方的意见。我反复讲过这一点，婚姻中的合一比某个具体的决定要重要得多。神在我们的合一之中祝福我们。除了原则性的问题，很多事情做什么样的选择，往往没有合一重要。第九，我们把对方放在第一优先级，我们努力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这一点我之前讲过很多啊，这里就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很多人离婚是因为失望，从一次次的失望变成绝望。不要总是让你的配偶失望。为了工作，为了晋升，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一次又一次让你的配偶失望，这是离婚的前奏。第十个决定，我愿意为了配偶牺牲自己。约这个词，covenant。这个词的词根是 cut 切。这个词第一次使用的场景是割包皮。婚姻不是合同，是约，意味着这需要牺牲。你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刻，会遇到一些风浪，在这种时候，我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就对方。记住这十个决定，跟你的配偶一起做这十个决定。十个决定听起来很多啊，但这些决定的重点不是你需要做什么，而是你需要如何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如何看待婚姻、看待配偶。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属灵征战的战场，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所以神需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做正确的决定。在医治上是这样，在婚姻中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做这些决定，你的婚姻也许还会经历风浪，你们可能还会争吵，还会有矛盾。但是当你们回到这十个决定的时候，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是夫妻双方今天就可以一起做的决定。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今天回家就跟自己的爱人说今天牧师讲了，我们要做十个决定啊。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起做，我们就离婚啊。我的意思不是说让你拿这十个决定去考验你的配偶。也不是说要逼你的配偶去完全认同牧师的意见，也许他对这十个决定中的一部分不是很认同， 这需要时间和人生的经验。关键是两个人都有决心，要保守你们的婚姻，愿意面对困难，解决问题，选择在一起，而不是选择离婚。让我再快速的讲一下离婚的征兆。这些是你们可以观察到，有些问题也许更严重，但你不一定能看到。但这些问题是摆在明面上，你可以看到。当出现这些征兆的时候，离婚的概率会提升。不是说出现了这些征兆就会离婚，而是说如果你们的婚姻中有这些情况发生，你们应该关注，并且重点的去解决它。第一个征兆是你们在结婚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在结婚之前，你们没有在很多关键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婚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也许是人与人之间最复杂的关系。你们需要有经验的人告诉你们婚姻是怎么一回事。在结婚之前，你们要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你们的优先级是什么？你们如何管理金钱？你们跟彼此的父母的关系如何处理？你们预期你们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你们愿意为了对方让自己的生活发生哪些变化？你们能不能像我刚才讲过的那样，做那十个决定等等？如果我说的这些，你们结婚之前想都没想过，从来没有谈过，这会是婚姻中的一个隐患。第二个征兆是婚前同居，还没有结婚就住到了一起。今天社会大约有40%到50%左右的夫妻最终会离婚。我指的不是2024年的离婚率啊，那个说的是一年里有多少夫妻离婚。我说的是从结婚那天开始，能够真正做到白头到老，一直陪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的夫妻，只有60%，可能还更少。但是婚前同居的夫妻，能够做到白头偕老的，只有30%，也就是说，如果婚前同居，大部分夫妻最终会离婚，因为婚前同居的人对婚姻的需要、尊重和珍视程度更低，而且对他们来说，离婚之后的选择不只是再找一个人结婚，很可能是再找一个人同居。很多人，特别是女孩子，迫于压力，同意婚前同居。甚至有人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会提这样的要求。不要因为恐惧和焦虑去做会伤害你们的未来的事情。神会给你一个愿意尊重你、等待你、跟你结婚的配偶。第三个征兆是脆弱的属灵生命。只有神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最深层次的需要，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给我们真正的身份和生活的意义。属灵生命脆弱的人，或者不信主的人，会把这些寄托在配偶身上，或者金钱身上，啊，都是很可怕。相信我，这种压力，啊，是非常糟糕的。听起来好像是他有多么爱你，多么需要你，但翻译到生活中，
那挺应该是
把这些寄托到配偶身上，会是什么？会变成控制欲。挑毛病，经常怀疑你不够爱他，需要你经常表达你的爱或者忠诚。这不只是女人的问题，男人更可怕，他们会把妻子关起来，甚至使用暴力。属灵生命脆弱的男人会用他们的肌肉来弥补他们内心的软弱。真正健康的关系是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满足的，因为我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可以没那么计较，我可以更冷静，我可以没那么多要求，没那么多不安全感。第四个征兆是最好的朋友离了婚。美国有一个婚姻家庭的咨询节目，经常有家庭遇到问题的人打电话去求助。如果有人说我准备要离婚了，或者说我的妻子要跟我离婚，他们首先会问的就是，你们的好朋友中有谁最近离婚？当你在婚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需要的是那些帮助你解决问题、给你力量的朋友。 而不是那些教你放弃、教你重新开始的朋友，更不是那些苦读的人。他们因为自己的个人经历，认为自己认清楚了天下的男人或者女人，把他们想得很坏，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说出来的话，大多数是促使你离婚的，而不是帮你解决婚姻中遇到的问题的。所以你要远离他们。你不需要因为你的朋友离了婚就讨厌他们，但你可以拉开距离，至少不要听他们有关婚姻和男女关系的任何建议。他们并不是这方面的楷模。第五个征兆是夫妻间长期的批评和指责。一提起自己的配偶，首先想到的是他有多不好，他有多少的毛病，经常指责对方。不管你是指责的那个人，还是被指责的人，这都是婚姻的肿瘤，要把它割掉。第六个征兆是亲密的异性关系，婚姻是所有异性友谊的终点。世界上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在结婚之后仍然保持亲密的异性关系。绝大的部分人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有了其他的选择。这个其实也是耶稣在马可福音10章里面讨论的问题，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啊。第七个征兆是有毒的岳父母关系，或者婆媳关系，或者跟对方的父母的关系啊。我们和配偶的父母的关系很难变得很好，我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真的很难。我说这个可能有人不愿意听，但是问题往往出现在做父母的身上，但不要让不好的关系变成有毒的关系。有毒的关系指的是我的父母对你不满意到，经常要在我耳边说你的这个不是那个不是，或者我因为你连父母的面都不能见，连基本的孝心都不能尽，所以要智慧地处理这类关系。我处理父母跟玛利亚的关系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总是和玛利亚一起去见他们。我不单独去见我的父母，玛利亚可以单独去见我的父母，但是我不去。我们在第三个学期会重点讲这类关系，啊，花整整一节课来讲，所以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我前面讲的这些都是会对婚姻造成很大危害的事情，当然不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就一定会离婚，而是说如果这些事情在你的婚姻中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你要重视起来，要想办法去弥补或者改变。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婚姻中都或多或少的有我上面说的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很多人婚前没有什么准备，迷迷糊糊的就结了婚。对婚姻关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没有了解，婚姻中的一些正确的机制和架构没有建立起来。现在，你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把这课补上。咱们在这个学期里面讲的很多关于婚姻的课程，相信对你们会有帮助。如果你正准备结婚，我建议你要跟配偶一起把这学期的课程都听一遍。有些夫妻在结婚前确实同居过一段时间，你没办法抹去这段历史，那么你们应该学习经文，彼此明确对婚姻的神圣性的看法，去了解离婚会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伤害，对离婚产生应有的敬畏之心。让我再说一遍啊，婚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只要两个人愿意，都是可以解决的。离婚永远不是一件好事儿，虽然它有时候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离婚一定会对人造成伤害。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在极端的情况下，离婚有时候又是唯一能保护自己的选择。所以神也允许我们离婚。关于离婚，教会中有很多混乱的教导。那今天我们后半部分的任务就是回到圣经当中去澄清这些教导，了解神对离婚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样。有没有人遇到过？有牧师告诉你说，基督徒不能离婚。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离婚。他们很可能是引用马可福音10章或者路加福音16章18节。 安德烈的关系大学中也有一节讲离婚的课啊，在这节课上，讲课的牧师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因为丈夫出轨离了婚，之后呢，她又找到了合适的伴侣，又结了婚。她新的婚姻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夫妻两个人愿意为解决这些问题付出努力，所以她和丈夫去教会找牧师咨询。但是牧师跟他们怎么说？牧师说：“你们的婚姻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神厌恶离婚，在神眼里只承认他的第一次婚姻，不承认你们现在的婚姻。”当然，安德烈关系大学的牧师也驳斥了这种教导和对圣经的解释。让我们先来看一眼这个牧师引用的经文，《路加福音》16章18节：“任何人休妻另娶。”就是犯通奸罪，娶被休的女子也是犯通奸罪。然后是马可福音十章的第2到第12节，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完整的看一遍。一些法利赛人想试探耶稣，就来问他说：“男人可以休妻吗？”耶稣反问道：“摩西怎么吩咐你们的？”他们说：“摩西准许人写休书休妻。”注意，这里讲的是休妻，因为那个时代女人没有权益。那个时代女人没有权益，中外都是一样啊。想想看，耶稣的时代是什么时候？耶稣的时代是我们国家东汉初年。摩西写律法的时候，是我们国家的商朝，所以这里讲到休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认为是讲离婚。在那个时候呢，这两个词其实是同义词，因为只有男人才能离婚。接着看，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才给你们写了这条诫命。太初创造时，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样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因此。”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回到屋里之后，门徒追问耶稣这件事。耶稣说：“任何人休妻另娶，就是对妻子不忠，是犯通奸罪。同样，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通奸罪。”我们仔细读一下这节经文，在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中都出现了。耶稣说：“任何人休妻另娶，都是对妻子不忠，是犯通奸罪。同样，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通奸罪。首先，这节经文反对的是不是离婚？不是。这节经文反对的是什么？是休妻另娶和离弃丈夫另嫁。这很重要啊！我们后面会讲到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但可以马上明确的是，如果只是离婚，没有涉及到另娶和再嫁，是通奸罪吗？不是，对不对？那么离婚之后可不可以再结婚呢？如果你看耶稣字面上的意思，似乎有一种理解是不行的，而且似乎没有例外。耶稣说任何人，但事实上神允许我们离婚。我们后边会把这件事讲清楚啊。不过有人会说你看耶稣在经文里都这么说了，难道还可以有例外吗？当然有，而且这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解释。要知道，耶稣是在讲道，他不是在写婚姻法，不是在写什么法律文件。耶稣讲的是大的原则。作为一个牧师，我非常理解这种情况。我讲道的时候，讲到律法的时候，讲的也是大的原则。不可能把所有可能的例外情况都跟你们说一遍，那这个道就没法讲了，也没有人会有耐心去听。涉及到律法，耶稣讲的往往是大的原则，而不会在后面再给你一个所有可能的例外的列表。耶稣不会说大家听完我的讲道，请千万不要急着走啊，请你们找约翰要一个我讲的律法的细则。有人说：“牧师你这么说有没有根据啊？”让我来举几个例子。 在马太福音5章22节，登山宝训，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向他的弟兄发怒的，当遭受审判；骂他弟兄废物的，当遭受议会的审判；骂蠢货的，当遭受烈火的地狱。”这里的弟兄指的不是亲弟兄啊，指的是犹太人，信同一个神的人。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弟兄姐妹。但你看，耶稣说所有，有没有例外呢？当然有例外，因为在马太福音23章17节，耶稣自己就骂人愚蠢。耶稣说：“你们这些瞎眼的愚昧人呐，到底是金子大还是使金子成圣的圣所大呢？”这里的愚昧人，如果你看英文翻译或者原文，跟5章22节的蠢货是一个词，英文都是 fool。就算我们看中文不是同一个词，意思也是一样的。我相信耶稣不是说你用“蠢货”这个词骂人不行，这是犯罪；但用其他表达同样意思的词骂人就不是罪，啊，对吗？比如说你用“笨蛋”，或者你说“瞎眼的愚昧人”，啊，就没关系，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耶稣骂他们是瞎眼的愚昧人，就不是罪呢？他写在圣经里。因为耶稣说的是事实是，他们确实是愚昧人。5章22节，耶稣说的是，你不能因为自己发怒而去骂人。所以例外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你不是在发怒的情况下，你不是在生气的情况下，你是为了对方好而心平气和地陈述事实，告诉他你这样做或者这样信确实很愚蠢，这不是罪。耶稣说的时候没有把这个例外说出来，但不代表没有例外。我相信我讲了这个之后，就会有人回到家跟老公说我现在没有发怒，也没有生气，但你确实是个笨蛋啊！我不是在鼓励你们这么做。让我再举一个例子，还是马太福音5章，往下数6节，到了第28节，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怀着欲念看女人的，就已经在心里和她通奸了。所有怀着欲念看女人，你光看字面的意思，有例外没有？没有例外，对吗？但如果他看的是自己的未婚妻呢？如果他看的是自己的妻子呢？耶稣省略了没有说，但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外，对不对？假如看自己的未婚妻，也不能有欲念。我们就得把雅各从圣经里面去掉。其实圣经中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律法就是法律，在英文和希腊文中跟法律是同一个词。我不明白为什么中文翻译要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如果你看法律条文，很简单的一件事会写很长很长，为什么？因为要把所有的例外都写进去。但是耶稣在讲律法的时候。不能像写法律条文那么啰嗦，对不对？这种例子并不难找啊。我之所以用马太福音5章中的例子，是因为再往下看4节，马太福音5章第32节，耶稣刚好谈到离婚。但我告诉你们，除非是妻子不贞，否则休妻就是使妻子犯通奸罪，娶被休女子的人也犯了通奸罪。看到了吗？在这儿，耶稣给了我们一个例外，除非妻子不贞。所以，如果你只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你会觉得没有例外；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例外就在那儿明明白白写着，除非妻子不贞。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例外。比如说，如果丈夫出轨呢？我们的神不是歧视妇女的神，他只是省略了，没有说出来。我们之前还讲过另外一个例子，是圣经中明确告诉我们的，对吗？就是在哥林多前书7章12到15节，保罗说，如果你的配偶是不信主的人，你们是可以离婚的。虽然在这里耶稣没有提，但这个例外，耶稣的意见肯定跟保罗是一致的，是不是？圣经不是自相矛盾，圣经不会自相矛盾。我们在读圣经中的律法的时候。 大家注意，我强调的是在读圣经中的律法的时候，不是任何时候啊，一定要明白，圣经是简明扼要的在写这条律法的大的原则，因为法律是最难写的完整，这就是为什么从摩西五经中613条律法的简短陈述中，有些看上去很长，但仍然是相对简短。从这些简短的陈述中，以色列人要写出卷意浩瀚的《Mishnah》，还有其他的一些著作，这样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法律才能完备，这个国家才能正常运行。我们绝不能生搬硬套这些律法。如果我们生搬硬套这些律法，我们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结论。比如说，我们综合刚才讲到的马太福音5章28节。和5章32节，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5章28节说，如果你看异性的时候有欲念，就是通奸。那么有多少人在神的见证之下能告诉我，自己看到异性的时候从来没有过欲念？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人都怎么样？都犯了通奸罪，对吗？而第32节告诉我们什么？如果犯了通奸罪，就可以离婚。所以你能推出什么结论呢？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离婚，因为他们的配偶根据28节，很可能都犯了通奸罪。但这肯定不是耶稣的本意，对吗？耶稣不是用这两条经文来给我们理由，让我们可以离婚的，是不是？所以讲到律法，讲到法律，文字。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立法的人的心意是最重要的。大家知道，川普最近挑战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自动得到美国国籍的法律，这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证。川普不是要改宪法，川普是挑战法院对第14修正案的解释。第14修正案的文字。没有任何可以含糊的地方，啊，这里有英文的文字，懂英文的弟兄姐妹可以看看啊。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在美国规划的人，都是美国和他所在的州的公民。看文字，没有任何办法挑战，没有例外，对吗？但川普的挑战是有道理的。他挑战的是什么呢？他挑战的是当时立法的时候，所有投票的人，他们投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当时在美国被解放的黑人奴隶，给这些黑人奴隶公民权利，而不是任何一个人怀孕之后跑到美国去生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应该是美国公民。要知道，第14修正案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经过各州投票正式确立的。当时有很多的黑人，他们过去的身份是奴隶，不是公民，所以美国有一个大讨论。说这些黑人怎么办？要不要把他们送回到原来的国家去？或者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要不要给他们一个不是公民的一个身份？所以宪法第14修正案一次性的赋予了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孩子公民的身份。川普挑战的是，如果当时投票的时候，所有投票的人都知道，在今天有很多人钻这个法律的漏洞。跑到美国去生孩子，特别是一些非法入境的人，好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当时投票赞同这个修正案的人，会不会还赞同这件事？会不会还投赞同票？如果不会，法院就不能这么去解释这个法律，不能这么去解释这个修正案。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川普不一定是对的啊，这是他的理解。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你知道宪法修正案是美国所有公民要公投，然后每个州要公投，有一定数量的州同意才，1/3的州同意才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投票到底是什么心意，现在没有人知道。最高法院最后会判决啊。但是，川普有可能赢吗？那法律写那么清楚，川普怎么可能赢呢？有可能赢。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谷歌工作的时候，要参加管理干部培训。美国各州都有法律规定，所有的雇佣关系都是自愿雇佣关系。 英文是什么？英文是 at will employment。所谓自愿雇佣关系，就是双方都可以随时终止这个雇佣关系，不需要有任何特别的理由。当然，提出终止的一方要做一定的补偿啊，特别是公司企业要终止跟一个员工的劳动合同、一个雇佣关系的时候，他需要给员工补偿一定的补偿。但是有一些例外，这些例外是法律条文里原来没有的，但所有的法院都这么判。其中一个例外是这样发生的啊，有在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了五个例外，有很多例外啊，除了这五个例外之外还有。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犯了法，检察官呢就找了这个公司的副总裁去作证，这个副总裁呢就说了实话，做了不利于公司的证词，他从证人席上走下来。还没回到座位上，公司的 CEO 就对他说：“说你被解雇了。”所以后来呢，就打官司。这个副总裁要求公司恢复他的工作岗位，补发所有工资。法官和陪审团看了法律条文，法律条文确实是写着自愿雇佣关系，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解除劳动关系，没有专门为这件事写个例外。但是他们不相信。那些投票通过这项法律的人，当时他们立法的目的是让雇主可以逼迫雇员在法庭上作伪证，否则就开除他们。最终怎么样呢？最终他们判这个副总裁胜诉，而且以后所有类似的案件全部都这么判。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谈到法律的时候，我们真正要看的是立法的人。他立这条法的目的是什么？而天国的律法，我想告诉大家，神只有一个心意，那就是他想让你幸福。所以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章的经文。我想告诉你们，马太福音十九章也记录了同一件事。马太福音记录的比较全，所以马太福音里耶稣是给了例外的，但这肯定没有神的心意重要。我们先看马可福音十章第二节，一些法利赛人想试探耶稣，就来问他说：“男人可以休妻吗？”注意，他们不是来虚心请教耶稣，他们是来试探耶稣，因为离婚问题是一个人类社会中重要的问题，在摩西的时候是这样，在耶稣的时候也是，在现代更是。而当时有两个主要的有影响力的拉比，他们对摩西的律法的解释是不一样的，而他们的解释非常重要，因为律法就是法律，离婚的夫妻可以去会堂告对方，说你这样做不符合摩西的律法，会堂呢就会按照当时最流行的对律法的解释来做判断，就像我们今天去法院一样，啊，最高人民法院会对法律做一个。说明，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律法就是法律。这两个拉比在解释摩西的哪条律法呢？在解释《申命记》24章第一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果有人娶妻后发觉妻子行为不检，因而嫌弃他，他可以写休书给他，让他离开夫家。你看这里写行为不检，但是没有具体解释什么是行为不检。所以，什么是行为不检呢？有一位拉比叫 Shammai，他说行为不检指的就是不忠啊，就是出轨。但是后来又有一位拉比，同样有影响力，叫 Hillel，他说行为不检可以指任何问题，比如他给你做饭把蒜烧糊了，他对你妈妈说话态度不够尊敬，那你就可以跟他离婚。甚至还有一个拉比，叫阿奇巴，啊，这个拉比人如其名，非常的奇葩。他认为都不需要有这么小的错误，只要丈夫不管什么原因嫌弃她，就可以离婚。在那个时代，在耶稣的时代，因为罗马人统治，社会道德极度败坏，所以 Hillel 的解释在当时大行其道。会堂判决的时候，都是按照 Hillel 的解释去判。特别是大家还记得吗？ 西律王当时要离婚另娶，他也需要去圣殿找大祭司判断，因为什么？因为国王没有立法和解释法律的权利，所有跟司法相关的事情，国王不能干涉。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允许国王做祭司，国王也不能随便任命祭司，祭司不是国王任命啊。但是西律王还曾经问过一个人，除了这个大祭司之外，他还问过另外一个人，问过谁呢？他问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怎么说的？说这样做不行，是犯了通奸罪。西律王就把施洗约翰抓起来，最后杀了头。而耶稣非常清楚这件事情。要知道，当时耶稣已经施行过五饼二鱼等等很多神迹，有很多的人追随他。所以法利赛人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如果耶稣同意黑拉尔的说法，那么他们就会批评耶稣不道德。第二，如果耶稣同意筛麦的说法，那么当时很多以色列的男人就会对耶稣不满，而且还可能会引来西律王的不满。所以耶稣要怎么回答他们呢？当然，耶稣用非常巧妙的方法回答他们哈。耶稣回答他们说：“说摩西是怎么吩咐你们的？”耶稣不是因为不知道才问他们，耶稣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想，他们用的是哪个拉比的解释。他们说摩西准许人写一份休书就可以休妻，所以他们在用哪个拉比的解释？他们在用阿奇巴的奇葩的解释啊，比当时流行的 Hillel 的解释更宽泛。他们说写一封休书就可以休妻了，不需要任何原因。这时候，耶稣可以翻出《申命记》24章，然后跟他们说：“说你看，摩西并不是这么写的，摩西写的是妻子行为不检，你才可以休妻。但是耶稣有没有这么做？没有。耶稣没有跟他们讨论法律的条文，耶稣跟他们讨论的是立法的人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耶稣对他们说：“说摩西因着你们的心里刚硬，才给你们定下这条诫命。从创世之初，神把人造成男的和女的，为这缘故，人将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个人成为一体。这样，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因此，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说：“神在创造婚姻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白头偕老。神的心意不是希望我们离婚，这也是我今天讲给你们听的。神的本意肯定不是希望我们离婚，但是因为神知道你们的心刚硬，所以神给摩西律法的时候准许了你们离婚。耶稣说：‘摩西定下这条诫命。’”但摩西的律法都是怎么来的？都是神给摩西的 神是立法者，摩西不是啊。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解错这些经文。所以很多人以为人的心刚硬，指的是在离婚这件事上心刚硬，但耶稣指的是在所有的事上。如果一个丈夫虐待他的妻子，这也是心刚硬。对吗？如果一个配偶他赌博、炒股、吸毒、酗酒，家里所有的钱都被他糟蹋了，而且不肯悔改，这也是心刚硬，对吗？其实心刚硬才是神允许我们离婚的原因，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离婚的原因。因为人犯错之后，如果肯改。如果婚姻发生了问题，愿意去解决，婚姻就有希望。婚姻中绝大部分问题，只要两个人都愿意去解决，就能解决。即使是出轨，如果他可以悔改，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宽恕他，婚姻还是可以保持下去。但是最怕的就是人的心刚硬，不肯改。无论是虐待，还是出轨，还是不负责任。破坏家庭的根基的行为，如果心刚硬不肯悔改，婚姻就没办法持续下去，婚姻会被这些行为毁掉。如果你坚持跟一个心刚硬的人在一起，你会跟着他一起毁掉。在这个时候， 神的心意绝对不是逼你继续在这样的婚姻中，没有出路，跟着对方一起毁灭，对吗？神是因为人的心刚硬，所以给了人离婚这条出路，这是耶稣说这段话的本意。所以离婚的最大的例外是什么？就是人的心刚硬。这就是神在制定这条允许人离婚的律法的时候，神的心里想的是什么？神心里想的是，如果有的人心很刚硬，我要允许我的孩子离开他，去得到更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对待离婚应该有的态度，啊，让我再强调一遍，因为很重要，那就是当我们的配偶心刚硬，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只能选择离婚。虽然离婚对我们乃至我们的孩子乃至其他人会有很大的伤害，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例外啊，就是比方说我前面讲保罗在格林多前书7章12节到15节所说的。当信主的人与不信主的人结婚的时候是可以离婚的。神的心意，还让我们回到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绝对不是不允许我们离婚。事实上，神在圣经中自己为我们做了榜样，神自己就离过婚。在耶利米书3章8节，神说什么？神说：“因为以色列不忠贞，我给他休书，把他休掉。他不忠的妹妹犹大却不害怕。”竟也去淫乱。当时以色列分成了两个国家，北方的是以色列，南方的是犹大。神说以色列不停地出轨，不忠于我的约啊，婚姻也是约，对吗？他不忠于我的约，去拜假神，而且不知悔改，我跟他的关系没办法延续下去，所以我给了他休书，我跟他离了婚。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应该看待离婚的方式，神给我们做了什么？做了榜样。我们应该像神一样，信实的遵守对婚姻的承诺，给我们的配偶悔改的机会。但当婚姻自己已经没有办法维系下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选择离婚。让我们继续读马可福音第10章。我们读到这句话啊，耶稣说：“任何人休妻另娶。”就是对妻子不忠是犯通奸罪，同样，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通奸罪。耶稣在说什么呢？真的像有些牧师理解的那样，神只承认我们的第一次婚姻，而不承认我们离婚之后再次建立的家庭吗？如果是这样，神就不会去祝福乔伊斯·梅尔跟大卫的婚姻了，对吗？这句经文的关键在于"休妻另娶"这4个字。这4个字在原文里，我知道有一些中文翻译，他把它拆开啊，但是在原文里，这4个字是连在一起说的。在原文中，这2个词中间有一个助语，可以翻译成并且或者以便，也就是说，男人离婚的目的就是为了另娶。他在讲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离婚的原因跟现在的很多人一样。都是因为他们有了另外的选择，所以跟现在的伴侣离婚。所以耶稣说：“谁休妻另娶，或者谁离弃丈夫另嫁，如果你为了换一个新款的妻子，或者换一个更帅气或者更有钱的丈夫，而跟现在的妻子或者丈夫离婚，那么这跟你没有离婚就与他们通奸没有区别。”会堂应该判他们通奸罪，而依据通奸罪来给他们抛弃的妻子或者丈夫补偿。所以这4个字要连在一起来理解，明白吗？耶稣说的不是这种情况啊！如果你因为你的配偶心刚硬，不停的赌博或者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导致你和孩子没办法生活。所以你跟他离婚了，3年之后你遇到了更好的伴侣，开始了新的婚姻。耶稣说的绝对不是这种情况，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研究律法的时候，我们要理解的是什么？我们要理解的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为了让你更幸福， 神不会逼着你在即将毁灭的婚姻中，跟着不肯悔改、心刚硬的人一起毁灭，也不会剥夺你离婚之后再次找到幸福的权利。这样去解释圣经的人，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理解神，不认识神。解释律法，一定要从神的心意出发。这也是法利赛人犯的错，对吗？法利赛人强调的是律法的文字，而耶稣强调的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曾经做过一些，你光看旧约的律法，很明显是违背旧约的律法的一些事情。但是，耶稣知道他没有罪，为什么？他理解神的心意。我希望这篇讲道可以澄清一切啊！当然，即使你是为了跟另一个人结婚而离婚的，耶稣留下的宝血也已经洗净了你所有的罪。在新约里面，你在神眼里仍然是义人，他仍然会祝福你现在的婚姻，只是他不希望你这样做，因为你会付出代价，因为很多人会受伤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离婚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真实的问题。我绝对不是想鼓励大家离婚，神确实厌恶离婚，他厌恶离婚对他的孩子们造成的伤害。离婚会给人带来情感、心灵甚至身体上的伤害，让人对婚姻失去信心。有60%的离婚会涉及到孩子，很多孩子会怪自己。觉得自己是造成父母离婚的原因。心理学家在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孩子说他们经常幻想父母能够复合。所以神厌恶离婚，因为离婚会对神的孩子产生巨大的伤害。如果你在婚姻中遇到问题，我想告诉你的仍然是这句话：如果你们两个人愿意一起去解决，神一定会为你解决，但是如果你的配偶心刚硬，不愿意去解决问题，让这些问题杀死你们的家庭，杀死你们的婚姻，神的心意一定是把你从这婚姻中救出来，给你一个新的配偶，祝福你新的婚姻。阿门吗？最后，让我们用一个祝福的祷告来结束我们这个学期的关系大学课程。在这个学期，我们学了很多跟婚姻相关的知识，我们了解了什么是正确的恋爱观，了解了我们应该怎样享受单身的生活，为婚姻做好准备。我们了解了神创造婚姻的心意，他希望我们同心合一。我们了解了婚姻的4个定律，了解了男人与女人对婚姻的需要的不同。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对方的需要，如何满足对方的需要？我们了解了如何走出婚姻中的一些困境，如何修复破碎了的婚姻。我们还学习了应该如何管理我们的财务，夫妻之间如何能够高效的沟通，以及如何避免离婚，如何选择离婚。知道神会祝福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们更美好的婚姻。我希望这期的课程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我知道神希望用这学期的课程祝福大家。不管你现在是单身，还是已婚，还是离异，还是其他任何的婚姻状态，神要祝福你的生命，赐给你美好的家庭，美好的晚年，赐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让你活出更丰盛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结束了哈。我们来一起来领个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开启我们，在婚姻的事情上教导我们，帮助有疑难有问题需要解决的弟兄姐妹们，祝福他们的家庭。主啊，你破碎你的身体， 来祝福我们。因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在婚姻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们的祝福。我们领受所有的这些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赐下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主啊，在婚姻的问题上，无论我们做错过什么，我们做过什么错误的选择，即使我们犯了罪，主耶稣，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今天我们领受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回到我们公义的身份上。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在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会顺服主的心意，跟随主的脚步，遵从主的教导。主啊，我相信，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意是祝福我们所有的人，祝福我们的婚姻。不管我们之前做过什么，你会祝福我们现在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让我们蒙福。得到平安、喜乐、健康、富足，教养出很好、很优秀的孩子。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你所有的这些应许和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领受。好，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儿了哈，弟兄姐妹们再见。